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受圣灵的洗，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，约翰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”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一句话在四个福音书里都记载了，马太和路加呢加上一个火字啊，那么其他两个福音没有提到火，就说要用圣灵啊给你们施洗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而且耶稣在他复活之后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五节就提到这一句话，而且就告诉他这个门徒啊，这个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实现，而且是如何实现。你看第一章第五节，耶稣说：“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这个圣灵的洗呢是一个人呢无法来个支配的。约翰自己也说：“我不能够叫你们受圣灵的洗，只有耶稣能叫你们受到这个洗。”所以耶稣呢在复活之后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就要受到圣灵的洗啊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第二章啊第三节，这个是如何实现的。第二章第三节说啊，我们也可以从第一节读起吧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圣灵的洗伴随着声音啊，一阵风，还有看得见的火焰落在这些门徒的头上，这个火焰像舌头啊，他说是舌头如火焰。所以这个用圣灵与火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火呢就是他们讲话的时候有一种啊火热的一种感情，是能激动人心的，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啊，这十四节下面就是他们的讲章。我们注意到这里是十二个门徒被圣灵充满，讲出不同的方言，他说是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么这别国的话，各位如果数一数啊，这些人呢他就提出他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啊，你要数一些这个家乡啊，就发现呢他不止十二个地方，有大约十五个地方啊。这里头有一个犹太人，我们不去算他啊，有罗马的， 啊，还有这个这个格里底是罗马南部一个海岛，还有亚拉伯人啊，亚拉伯人是亚拉伯半岛的啊另外一个民族，他们都听到这个门徒用他们自己的土话讲解上帝的大能，叫做湘潭啊，说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上帝的大作为。可见呢，在这里呢有圣灵做翻译。彼得他就是一个加利利人，他开口讲话他还是讲自己的话，加利利话。可是外国来的那些犹太人呢，他们讲惯这个外国话了，他们听到彼得讲的不是加利利话，是他们自己的土话。所以这种说方言呢，是彼得自己还不晓得自己讲外国话，是圣灵在那里做翻译。过去在南非洲啊出现过这么一个神迹奇事。各位知道南非啊除了英国人以外还有荷兰人，是白种人的移民到非洲去的，他们有自己的教堂，有英国牧师主持的一个教堂啊，有一次在那里聚会，就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教堂。这个牧师呢是在那里用英语讲道，外边进来了一个荷兰的老太太，她就坐在后边呢就来听道了。那么招待也不知道她是荷兰人，那么她听这个英国牧师讲道的时候呢，她听得很感兴趣。散会以后，她就对这个招待说，你们的牧师啊讲的荷兰话标准荷兰话啊，我都听懂，我很受感动，他讲的真好。哦，这个时候啊这个招待说，老太太，我们的牧师不是荷兰人，他是英国人，他讲的是英国话。可是在这里有圣灵给他做翻译，为的是让这个老太太听到她所需要听到的信息。是的，这是一种神迹奇事，也就是圣灵在做工啊。我相信我们现在啊，既然有把福音传遍全球的使命，我们也有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很多地方啊因为有条件学外国的语言，所以不一定要圣灵来给我们行神迹，可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呢也会有神迹出现的。我们过去有过一个美国人呢，他大约已经四五十岁了，在美国啊他要献身到海外去传道，他就写信给总会，他说我要到海外去布道，而且我在地图上看准有一个海岛是没有人去传过道的，我相信除了我以外别人也不愿意去的，所以我要求教会啊派我到这个海岛去。过一些日子他得到一个回信，弟兄们研究过他的这个申请，就回答说，我们很佩服你这种献身的精神，可是呢我们考虑到你的年龄已经五十来岁了，那么你要学一个新的方言已经不方便了，你还是在我们国内做传道工作吧。就这样子啊，就没有让他去。可是呢他受到圣灵的感动，他认为他能去，他能 靠圣灵的帮助啊，学会那个地方的土话。所以呢，他就自己想办法，自己筹款，自己买了船票，啊，完全是自养的去传道。据说没有这个轮船呢，是经常到这个海岛去的，它是很偏僻的海岛，他必须从另外一个地方，啊，专门雇一个小船把他送去。送去之后，他一直是祷告主，求主啊，使他能够向当地的土人呢，讲道。那么也很奇怪，他这个就会讲英语的一个啊，靠近50岁的一个老信徒，他一踏上这个海岛，见到这些土人的时候，圣灵就给他恩赐，他就会讲出当地的土话。他不一天都不要花去练习他们的语言，他就会讲他们的话了啊。那么这就是主的恩赐，因为他有信心，有献身的精神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一个例子。所以这个说方言的问题呢，同这个圣灵的喜呢，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要研究，我们听很多人说要受圣灵的喜。有一次我到南京莫愁路教会去讲道，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些不是安息日会的信徒啊，也在那里聚集，也是守安息日的。可是呢，散会之后啊，其中有一个姐妹，我素不相识的，她就上来就问我，她说：“弟兄，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？”哎，我被她问住了。我一听呢，我就知道啊，她是意思要说方言的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国内有一可以说一个派别吧，他就主张啊，要会讲方言，就是受圣灵的洗。那么他这个姐妹啊，有这么一个特点，他认为他自己受过这个洗了，他说过方言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呢去向他讲圣经啊，和他一起查考圣经的真理，而那个人没有说过方言的，那么他就呢，就把他看为第一等的人了，说我比你高，我受过圣灵的洗，我说过方言，这样子呢，他就不愿意跟这个另外一个人呢一起查考圣经了，好像这个是次要的，我主要受过圣灵的洗，我已经好像是功夫到了啊，已经到了那么一定的级别了，比你高一等了，那么你就不要给我查圣经了啊，我比你还要啊懂得多，我有圣灵的喜，我会说方言。你看这种圣灵的喜对这个姐妹有什么帮助呢？反而使她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了，是吧？这就不对了。我还遇到过一个姐妹，她说呀，有一次一个人呢、啊，给她两个是按手啊，这个呢在圣经里也有的啊，按手，这个也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8:14。这里遇到这么两个人啊，8:14，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但这里说受圣灵呢，也没有说他说讲方言啊，没有谈到这个说方言的事啊。那么在第十章啊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四十四节，嗯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彼得向一批人讲道啊，是外邦人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他们说方言，称赞上帝为大。这有两等人啊，一等人呢是使徒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在第十章说彼得没有按手，光是讲道，讲道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说方言了，也就是说受了圣灵了。那么这两件事呢，就使我们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了，过去如此，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现象呢？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姐妹那样问我，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，而且要我也会说方言，那么他是有圣灵的根据啊，是吧？是这么，还不止这么两节经文呢、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今天呢要认真对待啊，我们不能够随便呢就去否定它。这个肯定是当时的教会的一个经验，是相当可以说平常的啊。那么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姐妹啊，就说啊，他有人呢、啊、给他按过手，按手也并不是说叫他做长老或者叫他做执事，光是祷告的时候给他按手。他说那个人给我按手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好像一阵呢、啊、这个麻木的感呢是怎么样，我也很难说，我因为也没有受到过这种感觉啊。他感觉到了，他说从头上啊一直下来，好像是也是一种好像浇灌浇在他身上的一种感觉。那么以后怎么样呢？你有了这么一个感觉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就没有怎么样，也不过如此，一种肉体上的感觉。那么我们再回到说方言来啊，那么他们说了方言，那么彼得说他们是受了圣灵，应该受洗，他们还没受洗了，看见吧，还没受水的洗。彼得是这么说啊，你看啊，第十章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好，就有这么一个经过。那么就有人呢，或许就根据这一节经文说，你们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少了这么一道手续啊？啊，我看呢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地方啊。当时的这个门徒啊，当时的教会啊，他们固然是有过这么一段经验，那么我们现代的教会有哪一点与他们不同的啊？我看有一个主要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？ 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一本圣经，啊，66卷的新旧约圣经，他们没有的。那么这一个区别啊，可能是说明为什么现在呢，我们现代的教会啊，还不常发现呢，这种所谓这个肉体上的，可以说是感性方面的一种表现。我说感性上就说方言呢，教大家听得见的。外面我刚才说的这一阵麻木感呢，是肉体感觉到的东西啊。那么这个你看啊，哥林多前书啊，保罗针对这个问题讲了不少的教训。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，在这里呢，他就提到圣灵的恩赐。在12章啊，他就提到28节，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注意他把说方言呢摆在最后，是一个最后一个恩赐。下面呢请注意29节，他说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又是保在最后啊，下面还加一个，岂都是分方言的。好了，这个分方言的啊，就提出一个，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。保罗下面还要讲的，他说这个方言呢，如果不翻出来啊，对教会没有帮助的啊。他这里第一句话就说，不是人人要说方言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岂就是难道都是要说方言吗？不是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答复了我们那个姐妹的问题。她问我有没有说过方言呢，就表明说方言才是受到圣灵的启。但保罗这个话呢，就说未必是如此啊。那么在第14章，请注意啊，14章这里啊，他把这个方言和这个其他的恩赐比较一下。我们从1节读起啊，你们要追求爱，这个等一等我们还要谈这个爱的问题啊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这个下面小字说原文作是说预言啊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上帝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呢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那么下面呢还继续说什么说方言的要一定要翻出来，不翻出来就不要说啊，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谈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所谓先知讲道啊，怎么叫做先知讲道？这个呢我相信呢并不是说预言之灵的恩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做先知啊，这个在教会里是很少的。所以这里说切慕属灵的恩赐啊，是做先知讲道啊，这个重点不是做先知，而是重点在讲道。目的是什么？你看啊，是为造就教会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加一个先知呢？这个就是从旧约圣经这里啊，这个转借用来的一个词。我们不妨读一读这个以西结书啊，37章，这里啊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，在以西结书37章啊，他有见过这么个异象啊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骸骨啊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西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。这么一段意象啊，我们今天特别注意这个说预言啊。这个说预言在圣经里面呢，并不是讲未来的事啊，这个预言不是未来嘛，是吧？它原文的意思是替上帝讲话，就这意思，替上帝讲话啊。你看他每一次都说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啊，说叫你啊羡慕一个恩赐，就是能替上帝向人讲话。这个一个恩赐，你如果能做到，那么你能造就教会，就是这么啊一个意思。说预言